今天是《楞伽经》第30讲，我们上来就接着上一次讲啊。大会比一阐提非一阐提，世间解脱谁转？这个一阐提呢，这个是一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有非常强烈欲望的人，就是这说正有欲求之人，急欲大贪，就是那个欲望特别强的人。由于他这个世间欲望特别强，所以呢他不理解涅槃，他不喜欢，不理解涅槃，不喜欢涅槃，他不承认涅槃，不入涅槃。哎，从这个他的本意是急欲大贪，正有欲求的人，他的作用就是造成他不相信，说这个他那急欲呢，就是说他绝对认为面前是真的，他根本就不接受说面前是梦，我可以醒来，我可以入涅槃，他不接受这个理论，也不理解这个理论。所以从反面说呢，可以理解为什么呀，叫断善根，就是他不会追求涅槃，他不会追求解脱，因为他不信有那回事，信不具足。哎，这个是从反面意义上引申出来的，他的本意就是大贪，哎，急欲。还可以引申出来什么呢？他不承认涅槃的存在，所以他无种性。哎，烧种就是把种性烧坏了。为什么叫烧种呢？就是说，你说这个人无始以来没接触过佛法，没接触过佛菩萨，那个很难想象，都接触过。哎，他就是觉得不错，信了一段，然后碰到那个他贪欲的东西呢，一下又进去，把佛法就给忘了。所以烧种就是把那个，你看这叫断绝一切善根，就是他善根就是佛法的记忆，叫善根。断绝一切善根，就是至少这一生啊，他这个佛法的记忆啊，你弄不起来。哎，你他这一生是不会信佛的。哎，不入涅槃者。哎，所以呢，本意是急于大贪，反意是这个，就是他反相反的意思是不入涅槃，他不会追求涅槃，不会追求解脱，这是一阐提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比一阐提非一阐提。现在你必须理解这个词的原意，你才能读懂这个话。那个大贪的人，他就不是大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大贪世间利益的人，他就不去贪求解脱，贪求涅槃。所以你得按这个词的那个意思，你才能理解。就是说，他追求的跟我们的方向是相反的。说，不学佛的人，没有坚定信佛的人，他都是跟我们相反的。哎，都是认为没有涅槃。哎，这世间就是真实的，我就要求世间利益。所以呢，有很多的一阐提。哎，就是有很多这一生是不可能学佛的。哎，所以你也别给他讲佛法，你给他讲佛法，他就跟你在那儿乱说一去。结果呢，还造一些诽谤佛法的业，所以呢，这样的人，哎，你就暂时先不要管他。当然了，你不能后边佛也会说到，你也不能把他看死了。有些人呢，可能现在反对佛法很激烈，哎，但是他有一天呢，他善根成熟了，他就可能学佛法。哎，世间解脱谁转？我们来看下边的，来理解这句话啊，下边译的比较好理解。大会，何者无性称？就是说种性里头还有一个没有种性的，指的是没有解脱的种性，没有涅槃种性。为一阐提，大会，一阐提者无涅槃性。这就是上边说的那个，说一阐提他是大贪大欲，他贪的是那个世间的东西，但是呢他无涅槃性，他不贪涅槃，不求涅槃。所以一阐提非一阐提，就是一阐提贪的是世间，所以他不贪出世间。哎，这你就理解了。何以故？于解脱中不生信心，不入涅槃。这个话很好理解，是吧？哎，因为他贪世间的东西，所以他不贪那个解脱。哎，不信解脱。此中一阐提何故于解脱中不生乐欲？所以前边这个人译的这个话就不太好理解，我们暂时就这么讲吧。说他呢追求世间利益，他不追求涅槃。世间解脱谁转？就是说谁能在世间，就是像他那个大贪能获得解脱呢？我们暂时先这么解释吧，因为后边那两个意的这个意思都很 很好理解，哎，就是他不信解脱。大会一禅题有二种，两种一禅题。一者舍一切善根，他为什么舍一切善根呢？善根是佛法的基，为什么舍呢？因为他被那个世间利益啊给迷惑住了，哎，完全就是那就是发财当官，这一辈子呀可能连续多少辈子就搞得这个热烈的不得了，根本就不可能你让他说放弃世间都是梦，让他这个去修行，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就叫舍一切善根。但是舍一切善根呢，不是说永远舍，他有善根呢，他因缘成熟了，他就会学佛法。这是一种一禅题，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一禅题。还有一种啊，第二种，即于无始众生发愿。还有一种一禅题啊，就是不入涅槃的。是为什么不入涅槃呢？他对于无始众生发愿，就是对无数的众生啊，他发了一个大愿。发一个什么大愿呢？他说我不入涅槃。咱们看后边译得更清楚啊。大会一禅题这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者焚烧一切善根，哎，这就是这个他学了点佛法，也没学太好，然后被世间利益这个迷惑呢，又完全否定佛法，放弃佛法，哎，所以就是说，至少是这一生他不可能学佛法的，这叫一禅题。第二种啊，怜悯一切众生，做尽一切众生戒愿，这个实际上是大菩萨。这个大菩萨学佛法学得好，他知道只有这个从梦中醒来，你才能真正幸福，真正快乐。哎，他为了把这个梦中的凡夫啊都唤醒，他做了一个什么愿呢？发了一个尽一切众生戒，就是我要把每一个众生，凡是众生，我都要让他醒来。我要把众生都醒来，不是就不是凡夫了吗？都醒来就成圣者了哈，哎。我要把一切众生啊，六道的众生都给他们度尽，都让他们涅槃，都让他们醒来，发了这么一个愿。由于这个愿啊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你想度尽一切众生是不可能的。说为什么呀？我们不知道真实状况啊，我们只能在梦里来说。佛说众生无数，无数众生你能度尽吗？是不是啊？我们四弘誓愿就发的是无众生无数誓愿度，这就是发一个愿。就是我们说过啊，什么叫发愿？就是表示你一个努力方向跟美好的这个愿望。由于很多愿呢、啊、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愿不一定是这个能成立的，只表示他努力的方向。比如说我就举那例子说，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情人都成眷属，你想那是个什么状况啊？那就是有一个人呢，可能几千万人，喜欢他也成眷属，哎，是什么？那有的人呢，喜欢几千万人，是不是啊？这见一个爱一个，都成眷属，你说那可能实现吗？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哎。所以说就是发一个愿，就是表示说你的一个努力方向。你要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梦的人就知道这个愿发的不咋地，哎，越弄越乱。呵呵，你就人们就说好像是帮人成就婚姻是好事，这是一般的这么样，实际上也不是好事。你要是没有这个愿啊，就是帮人成就可能还减少了很多麻烦，就这个事儿把人们弄得这是最头疼的人。最头疼的事儿，这个菩萨呢，他怜悯一切众生啊，他发了这样一个愿，说尽一切众生戒，就是凡是属于众生的，我要把他们度尽。度不尽众生呢，我不成佛；度不尽众生，我不入涅槃。他发了这样一个愿，由于这个愿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呢，他也不可能入涅槃。这就是理论上这样。我们大家这个梦中人是这样理解的，说那他不可能实现发这个愿干什么呀？就是为了表向我们众生啊，表示有这样悲心大悲心的菩萨，哎，他就发了一个愿，我宁肯自己不成佛，我也要把众生度尽，度不尽众生，我不入涅槃。我们最平常最知道的就是那地藏菩萨，是吧？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没有空的时候，哎， 你渡吧，你天天地藏在那渡，你能渡，你渡的速度能赶上那个众生往地狱跳的速度啊。所以这个这就是菩萨呀，就是表示他的悲心，发这么一个大愿。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他就发了这个大愿，他就努力的去渡众生，他到时候该成佛怎么样啊？哎，他就成佛了。说那他不是说不成佛，他怎么成佛了呢？后边佛有解释，你一会儿咱们看啊，佛有这个圆满的解释。大会以舍一切善根故，为无始众生祈愿故。哎，就是一禅体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一生他舍掉一切善根了，不可能信佛，这就是那个断善根的人。第二种呢，就是为无始众生祈愿故，哎，我度不尽众生，我就不入涅槃。这样的大菩萨有两种一禅体，这都他们共同点就是都不入涅槃。哎，第一个是不信有涅槃，哎，入什么呀？我就没那回事儿。哎，第二个是什么呀？实际上也是不信有涅槃。咱们干脆直接说了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乘菩萨知道梦是什么呀？空。那个就是说把梦空掉。醒来叫入涅槃，就是度一切苦厄嘛，没有一切分别，没有一切烦恼，这叫涅槃，就是梦没了，这叫涅槃。梦没了，梦本来就没有，所以对大乘了义来说呢，就是梦本来就没有，你现在认为它有是错误的，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有没有把梦里的一切法都灭掉我入涅槃啊？没有这回事。哎，这是大乘理论，就是说无涅槃可入。说那为什么佛要在这儿跟我们说，你们那个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就入涅槃了？这是对梦中凡夫啊，没办法，你知道五蕴有，佛只好这样来讲。哎，你把五蕴照见五蕴空了，你就入涅槃了。这是度众生的方法，讲了义法实际上是什么呀？梦中本来就是涅槃，见过这个话吧？一切诸法本性涅槃，自性涅槃。它本来就是涅槃，就是什么呀？它本来就是空，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本来就是五蕴皆空。你认为五蕴有，那是你糊涂了，梦话那是糊涂话。哎，梦里什么都没有，它本来就是涅槃，所以无涅槃可入。那我这个从梦中醒来是什么呀？是改正了你的错误想法，是不是啊？哎，只是原来我认为五蕴有，现在哦，我知道五蕴没有了。哎，结果五蕴呢真的没有了，只是看清了事实，实际上并没有把五蕴灭掉，我入到涅槃了，没有这个二。佛法是不二法门，无二，无哪个二啊？就是没有五蕴，所以也没有照见五蕴皆空的涅槃。哎，前边我们也学了，叫生死涅槃是划等号的。为什么呀？都是二，都是我们梦中凡夫的分别，实际上梦里头也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大乘菩萨发愿说，我度尽众生我再入涅槃，我度不尽众生我不入涅槃，实际上呢是给我们众生表现一个大愿，说的方便说法。后边佛会说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佛说了，大乘菩萨知道什么呀？没涅槃可入，所以他不发愿入涅槃。哎，你认为有生死，你才会发愿什么呀？我要灭生死入涅槃。哎，真正的大乘了义菩萨知道没生死，所以也没涅槃，所以他发了一个愿说我不入涅槃，这个是真的。哎，无涅槃可入，所以这个无涅槃可入并不影响他成佛。但是我们梦中凡夫执着五蕴有的呢，就非常感动。你看这菩萨呀，我们耽误的这地藏菩萨，我们这地狱老下地狱，这地藏菩萨什么时候成佛呀？我记得刚学佛的时候看那个对联，哎呀，给这个地藏菩萨这个非常替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发这个大愿就很感动吧，就是哎呀，弄得这菩萨没时候成佛了，你看就我们不好好干啊，哎，就很感动。哎，他就要这个作用，呵呵，你执着梦中是真实的，哎，你就会被感动，然后你就哎呀，咱们就帮着点这个地藏菩萨吧，别造地狱罪了。哎，它就是起度众生的作用，方便。后边佛会说好。 我们来接着来啊，两种遗产题。先解释第一种，云何舍一切善根？就是他怎么能舍掉一切佛法的记忆呢？舍掉其实他就是不想起来，就是他是怎么这个断掉一切善根的呢？为说的是谤菩萨藏即作恶言，就是这个人怎么断一切善根呢？就是谤菩萨藏，就是菩萨藏就是这个成佛，就是大乘，大乘都是菩萨嘛，大乘成佛的都叫菩萨，所以大乘也叫佛乘、菩萨乘，菩萨藏就是大乘的经典。诽谤大乘藏即作恶言，他说这个很不好听的话，说什么呢？说这样的话，说此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解释一下这一句啊，他说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说你拿来大乘的经典了，比如说金刚经放这了，他说什么呢？这个呀，这不符合经律解说的理论。修多罗是经，毗尼是律，哎，经律都是佛说的，然后你说这是佛说的，你看了这个能成佛，他说不对，他说你这个经啊不符合经律解脱之说，就是不，你读这个经律你是修行是解脱不了的。说这什么意思？这要打破一点咱们的这个观念了。首先这个经律啊，我们一接触就好像只有佛教才有经律，不是这样。在这个我们讲过，印度当时是佛陀呀，什么觉者呀，什么经律这一套，这是大家公用的。我们中国也是，你给一个人拿，他说你这金刚经，他说这不是，不符合经说。中国人的经是什么呀？易经、道德经、什么四书五经，你不符合经律。那个儒家有律没有啊？也有律啊，哎，什么非礼勿视，什么非礼勿听，什么这他也有，人之什么什么什么，他也有他的律，哎，经律是指的这个。你放宽一点，就是你给他看这个大乘法呢，他说这个呀不符合经律解脱之说，他认为你学这个易经，哎，你能解脱。为什么呢？你学易经，他说你就把这个宇宙规律都掌握了，哎，你可以预测一切事情，你要是能预测一切事情，你这不就解脱了吗？你就自在了吧，哎，你就跟神仙一样了吧，他也是解脱。像现在我们科学也是，科学的经是什么呀？科学的经就是原来是牛顿力学，现在是量子力学，他这经老变，哎，但是他也有他的经，他也有他的律，里头有很多规章制度，是吧？你不能违反的公理，哎，他也是解脱。他相信你学科学，你最后就能达到什么地步啊？就是知道一切法，你就完全获得自由。不是说从什么自然王国到这个自由王国的一个过渡吗？就是你多学一个自然规律，你就多获得一点自由。到最后你把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掌握了，是不是你就到自由王国了，就解脱了？哎，科学这也是，它有它的经律，它有它的解脱的理想。所以这个断一切善根的人啊，他就是不信佛，他就是说你这不对，你这解脱不了，哎，这没这回事。所以这个记住，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呀，可以用到任何一派里头，哎，他有他的经，他有他的律，他有他的解脱的这个理想，哎。你像现在有些科学家，他就会谤菩萨藏，作恶言，说你这根本就不是真理，哎，不符合这个经典，哎，你这解脱不了，哎，他说这个话。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佛教是迷信，就属于这一类，哎，你这不是真理。舍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他就是佛法的那些记忆呢，他全否定了，所以呢，他就是认为没有涅槃，哎，我根本不可能进入涅槃，这叫遗产题，就是这一生他见了佛法就骂，哎，不可能这个修行佛法。这就叫遗产体，断了善根的人，哎。大会，云何焚烧一切善根，为谤菩萨藏作如是言？彼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说，这没有一点差别，跟上面啊。舍诸善根，是故不得涅槃。不管了，下边，云何舍一切善根，为谤菩萨藏言？ 此非随顺气经调伏解脱之说。气经成意义了，不意音了，是吧？修多罗是意音，这直接把意思立出来了。哎，气经，经是我们说了那个支部，那个长的那个线是经，那个梭子来回横着跑的那个是尾。哎，这个为什么他说是经不是尾呢？因为经最重要。那个孟母断机杼，你把那个经一断，这布就没法织了。哎，彻底完了。所以经最重要，经是主线，哎，一切都要依经而这个它是中心，所以气经重要。气是指的气理气机，哎，就是说你这个经气理，就是说你得符合真理；气机就是说你得大伙能听懂，能够真正起到度众生的作用。所以这叫气经，这是意义。调伏是戒律的意义。刚才说毗尼那是意音。他的意思就是调伏，律是为什么呀？是调伏你的坏毛病。为什么呀？你的坏毛病是自杀，你的坏毛病是就是害自己。比如说杀生，人们都认为杀生是为自己身体好，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找病找灾，是吧？找灾难。有的人抱的那个快得很，是吧？刚那个我看那个谁在群里发一个猎人绑打了一枪，把那个枪靠在那个一个牌子上，就往猎物那儿走。结果这个牌子倒了，枪响了，一枪把他撂那儿了。哎，所以说人们你不守戒呀，那都是自杀。哎，无非就是慢性自杀跟快性自杀，慢快一点。所以呢，你遵守戒律，改掉坏毛病，把你的心调到什么呢？很这个正，很聪明，很智慧，很祥和的地步。这就是把这个心调得很那个智慧，很柔软。哎，既快乐又没有恶果，哎，还有善果。所以呢，律是调伏的意思，调伏你的心。哎，这样呢，你既追求真理，又这个守律，调伏自己的心，慢慢就获得解脱，就达到那个真理了。
哦，老师问一下，这里为什么他只是办菩萨账，就是办大乘的这个人他会断善根呢？小乘也有可能办大乘经典啊，但是他应该是小乘种姓才对啊，这个怎么解释呀？
这个呀是这样解释，他这个办菩萨账是从这个究竟意义上说的，就是说因为只有大乘是真正解脱，真正涅槃，那个小乘不是，没从梦中醒来，是个假安利的涅槃，所以佛就没说，就是只说就是傍菩萨藏。实际上这个小乘呢不算傍菩萨藏，他说这个大乘非佛不算。为什么呀？因为小乘里头包含了菩萨藏的一个真理，就是他算有善根的，而且修行了，只是修行的什么呢？就是万法皆空里头他只修了一个人空，万法没空，所以他还算是这个学佛法的，不算断善根的。哎，这儿他直接说菩萨藏，就是说的是了义，就是说你只有傍菩萨藏才是这个就是真正的涅槃，真正断善根，就是一个了义。这个了义里头呢包含了那个小乘，就是说你要是从这个了义来说，小乘里头也包含菩萨藏的一部分法，所以你傍小乘也是一禅体，但是你修小乘就不算一禅体，这样来讲。哎，这就是不必说的那么详细了。哎，就直接就是用一个究竟说把小乘呢给包含在里头了。哎，做事与时善根息断不入涅槃，就是说傍菩萨藏。哎，我们就这个问题我应该讲提得很好，就是说傍菩萨藏傍大乘是断善根，就是我不学大乘。哎，实际上你傍小乘也是断善根，但是你修小乘不算断善根，不算一禅体。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说这个菩萨藏其实就是说代替佛，就是指佛法的意思？
对对对对，究竟佛法。哎，究竟，因为他这说的是不入涅槃，因为只有大乘是真入涅槃，小乘是方便说法，所以在这儿呢也方便说法。小佛跟小乘说方便说啊，你们入了这个小乘的涅槃了，这是方便说法，所以我们这儿呢也方便理解，就是说他呢是随顺涅槃的，他不算断善根。哎，我们也方便说， 就是把方便说给包含到了义说里头了。所以一禅提就是不学佛法的人，包括大乘小乘。二者就是第二种一禅提，菩萨本自愿方便故。你看这儿佛说出来说，大菩萨呀，他自己从本地修行发的愿呢，方便故，就是是他的一个方便说法，是他的一个这个度众生的方法。他就说什么呢？说我一定要度尽众生方成佛道，哎，地狱不尽誓不成佛，表示他一个大愿，感动众生，让众生呢，那就好像说你不这样我就跳楼了，哎，这逼着众生啊，这个用各种方法吧，让众生从梦中醒来，让众生这个学习佛法，是他一个方法，方便就是方法。菩萨发这个无众生无数誓愿度，哎，这是表现他一个大愿，就是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哎，就是表示他那个悲愿非常深，哎，就好像我就放了狠话了，就是这个意思。注意，非不般涅槃，哎，并不是说这个菩萨发了这个愿之后，你众生度不尽，他就永远成不了佛，不是。咱们说了，那成佛是什么呀？你学佛法的种子，10%就整出地，22%地，你100%你不成佛也是佛，是吧？那是客观的进程。所以呢，他并不是不成佛，而是什么呀？他本地发这个悲心，发大愿，他是说出来那样的话，他是一个方便，他是一个度众生的方法。哎，你看，大慈那个谁，这个观音大愿地藏王，大智文殊，大行这个普贤，大慈是那个谁，弥勒哈，那个大悲是那个观音，哎，就是每一个菩萨呀，他要有一个特色，否则的话你就分不清了，是吧？哎，每个菩萨有个特色，你这个人特别需要哪方面的，哎，你就喜欢那个菩萨，哎，他这是各种方法，就是方法要多，来度众生的方便，并不是说他不入涅槃，哎，这佛就说实话了。一切众生而般涅槃，这是那个条件。他这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切众生非得般了涅槃之后他才般涅槃，不是这样。大会，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禅提去。说这个菩萨的这个般涅槃，他说的是说我不般涅槃，他的这个般涅槃呢，是名就叫做不般涅槃法相，就是。菩萨他入的那个涅槃就是不入涅槃，这个道理刚才讲过了。因为什么？因为无涅槃可入，这个道理一定要想明白啊。我们现在感觉，为什么感觉有涅槃可入？我们还有邪见，是吧？我们还认为梦里头五蕴是有，所以我们认为我要照见五蕴皆空，我要入涅槃。如果你现在学得好，你就知道五蕴怎么样啊，本来就没有，没五蕴，哎，你空五蕴不是空五蕴，是空什么呀？是空你的那个错误看法，是转变你的看法，没有五蕴可空，哎，所以呢，你没有五蕴可空，就没有涅槃嘛，哎，没有涅槃可入，所以呢，这佛就说了，说这个菩萨呀，他实际上是什么的？他说的那个般涅槃，实际上是不般涅槃。就是他说的那是给我们听的，哎，我们邪见众生认为有涅槃，他就说啊，你们那个众生都不成佛，我就不入涅槃，哎，我们一听就很感动。如果你要是理解他的这个法义，你就知道了，他这就是个方便说法，本来就没涅槃，没有五蕴，怎么灭五蕴啊？你就改变错误看法就行了，改变错误看法，改变换10%就出地，换20%就二地。没有那个五蕴可灭，没有涅槃可入，哎，这是究竟法义。所以呢，此义道一禅提去，这个也归到那个什么呀，叫不入涅槃那一类里头，哎。现在我们就对比一下，那个外道众生，这一生不能学佛法的，他说不入涅槃，只是建筑在邪见基础上的，是吧？哎，他因为他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所以他说没有不可能醒来，不入涅槃。这个菩萨说度不尽众生，我不入涅槃，是建筑在什么呀？了义佛法上的。 哎，实际上没涅槃可入。
问一下啊，就这个确实有点跟我们以前对遗产体这个的理解有点完，就很新哈，完全打破我们以前这个思维了。我的理解是说，遗产体它是之前讲的说它是没有这个佛法的种性或者它的种子都压制住了。这里讲的遗产体就是说它是有这个种子，但是说它只是不入涅槃，就说这个菩萨是第二种遗产体。
我再说一遍啊，这俩的区别，头一个呀是学佛法学的少，世间贪欲重，所以他就不理解说怎么会这是梦呢，这么真实的利益使劲追求，他根本就不承认有涅槃这回事，他不入涅槃，这是邪见。这个菩萨呀是大菩萨，大菩萨才发这个愿，我们现在小菩萨不敢发这个愿，你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入涅槃了你就发，哎，这是大菩萨发的愿。这个大菩萨大到什么程度啊，他都是初地以上，那个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知道这个梦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五蕴可灭，所以就相对那个给梦中安立的那个涅槃啊是一个方便说，不是真有涅槃可入。你要是梦里有东西，说我把梦里的东西灭掉，我哎都灭完了，灭尽不是涅槃吗？哎，我有烦恼，我把烦恼灭尽了，所以我入涅槃。没有烦恼，你认为有烦恼是你的不正常思维，精神病。就我就觉得我们院那个就是幻听的小孩这个例子非常好。他紧张得很，他老听见有人骂他。哎呀，你怎么劝他，他真的听见有人骂他。这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就是这个状态，没有这个梦里什么都没有。哎，刚才那个群里不是那个一个师兄，他说昨天晚上梦见跟人吵架，气得不行，气醒了还这口气下不去了，但是突然一想呢，没这回事儿，哎，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非常好。他立刻就想到说，我们现在啊，你在这儿呵，都感觉很真实，在这折腾是吧？你从这个梦醒了根本就没这回事儿，你把它当真不是很傻吗？记住，没有梦中法，没有烦恼，有烦恼仅仅是你错误邪见认为有烦恼，所以你就烦恼。哎，没有人骂，你非认为有人骂，那你就难受，实际上没人骂的。哎，幻听，我们现在这个梦中反复全是幻视幻听，做梦嘛。你现在比如说你说你睡着了，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什么都有，色声香味触法全有，是不是啊？哎，有就是没有，哎，你觉得有也是没有。如梦观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梦观太这个太伟大了，太透彻了。哎，记住如梦观，你就看懂这些句子了。哎，说这个菩萨怎么涅槃就不是涅槃啊？就是你有邪见为基础的人才认为真有涅槃，因为你认为真有生死。哎，我断掉生死，我入涅槃；真有烦恼，我断掉烦恼，我入涅槃。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你认为有生死是个错误的看法，你认为有人有法是错误的看法，你认为有烦恼是错误的，是你邪见。执着梦中有东西，所以你烦恼，你没拿到这个东西，你认为你烦恼。哎，这是仅仅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并没有烦恼，并没有人法，并没有生死，所以也并没有涅槃。哎，你有东西，我把东西灭完了，我叫入涅槃了。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叫本来涅槃。下边还有这个话，我们这个现在啊，就本来涅槃。
就是这个遗产体，可不可以也这么理解？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菩萨也是遗产体，是因为菩萨已经从梦中醒来了，然后他本身是不入涅槃的，然后他也断了咱们这个梦中的这个佛法，因为断了梦中的佛法，也就等于断了这个善根，所以也方便说了义的说是遗产体。
他不是断善根，他是知道真理。他知道根本就没有生死，没有涅槃，哎，所以他发愿说：“我，度不尽众生，我誓不成佛，誓不入涅槃。”哈， 他发的这个愿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是给梦中凡夫说的一个方便说法，是为了度我们，激励我们呢、啊、赶紧修行，从梦中醒来，不要给菩萨添麻烦了，这是度众生的一个方法。他心里头知道什么呀？没涅槃，没生死，他不是断善根，是大善根，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个遗产体呢，
哎，
就是说遗产体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有涅槃，
哎，对对，哎，对对对，
并不是说我断三个才叫遗产体，我说我不认为有涅槃这个事情，
对，
这样的人叫遗产体，
对，所以这个你看那个遗产体的那个就是本意，我们不是说大贪吗？大欲就是贪，认为世间真是大贪，这叫这个他不会学佛法，这叫遗产体。哎，我们意义把它优异成什么呀？断了善根。为什么断了善根呢？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接触过佛法，哎，都信过佛法，都听过佛法，他由于贪欲太重，所以他这一生不信佛法，叫烧善根，什么断善根，是这个意思。这是一般意义上遗产体。现在呢说的这个第二种大菩萨，这个你要从了义佛法上理解，就是说他知道无涅槃可入，所以他敢发这样的愿，发这个说你这是大实话，没涅槃可入，你就不入涅槃，你说这话干什么呀？是为了唤醒我们梦中众生的一个方法。他这么一发愿，我们众生就非常感动。我真的那个时候刚学佛，第一次上五台山，一看两个大长对联，说这个众生什么末法众生愚痴什么的地狱不绝哈，说地藏菩萨何时成佛啊？然后那个什么又是很长一段，说这地藏菩萨意思就没希望了，就我一看就感觉他非常对不起地藏菩萨，所以那个就哎发起那个就感觉很惭愧，哎，你不好好学，你还耽误人家大菩萨是吧？哎，就是起这个作用。实际上呢就是起这个作用，实际上呢耽误不了他，因为他知道，哎，对，没涅槃可入，他实际上他符合那个真相，哎，耽误不了他。但是呢为了度众生，他就这样来发愿会度众生。实际上你对比其他的菩萨，像那个大悲观音那什么，不也是这么回事吗？观音知道梦里头没人没真事儿，是吧，没烦恼，他不知道吗？他也知道，但是呢他就发愿啊，你们谁要是念观音，我就去，哎，就寻声救苦，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感动是吧。我们好多人，你看我们中国人好多人不知道，甚至不信佛的都知道什么求观音是吧，哎，都知道观音好，观音帮忙，哎，这就是度众生的方法。实际上他心里呢知道这都是什么呀？度众生的方便说法，哎，假安利，并不是有苦可度。
再提的远一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提，就是我们一般说佛发愿的时候，比如说像药师佛发愿说，听到我的名字，然后你就能够消病，什么消灾除病啊。如果这个做不到，我不成佛。比如说阿弥陀佛的这很多这些类似的愿，那这个愿它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就很多佛都发过这样的愿，就是你比如说你听到你念我药师佛的心，你真心的诚心的念完，
对，
然后如果你就能，比如说你的病就能好，
没有问题。他这个就是你如果是真心那个就是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能往生极乐。你真心嘛哈，一定能往生。他发这愿，你如果要是念我，你真心念我，你不往生，我是不成佛。你一定能往生，你往生到极乐是一定能成佛，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是吧？所以他这个愿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我发这个愿，说关键是你真心不真心的事。
哎，对对对，哎，你至诚什么念佛，一心不乱。哎，我如果你不成佛，我是不成佛，没绝对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的心。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们再下一段啊，重复一下：大会怜悯众生，做尽众生戒愿者。哎，尽众生戒愿就是说，我要度尽众生，方成佛道。哎，发这个愿，视为菩萨，这是大菩萨。大会，菩萨方便作愿。你看，佛就告诉你了，这是个方便说法。这个愿啊，就是在你的那个梦中凡夫认为梦中有东西有烦恼这个基础上，他发了这个愿。如果要是他用了义法，他就不发这个愿了，是吧？他已经，因为他已经没有五蕴了嘛，没，他知道没有烦恼，哪有苦可以拔呀？哪有什么众生可以度啊？所以他这就是依我们众生的根性，他呢方便作愿，哎，就是 度众生的方法，所以每一个菩萨都发一个这个就是有特色的愿，哎，就为了度众生。若诸众生不入涅槃者，我亦不入涅槃。你看他这么一说，我们都感动。你只要感动的人，证明你就是邪见，对不对？你要是正见，你就理解了，你就说，哎，他这是根本就没涅槃可入，哎，他这就是为了感动我们，哎，你有正见的人，你就理解他的意思了。哎，你凡是感动的，那都是把这个生死当真。哎呀，这生死太苦了。这菩萨真他不度尽我们，他不成佛，他老受这罪啊。哎呀，他太冤枉了，我们就会很感动。
但是他是比那些又不信菩萨，说你这胡说八道，对吧？他比那些人又是属于更加接近佛法。
不是接近，这是两个极端。这个已经是圣者大乘菩萨。这是两个极端。
我是说您刚才说那个不信的。
对，就是那个呀，跟不能说他比，不能比较，就是名字一样，都是不如涅槃，但是他的性质完全相反。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种众生，那你就不可能学佛法。第二种是已经究竟佛法了，已经知道真理了，他才发了一个大愿。你我们现在就不敢发，发了我老受这个罪，我老成不了佛。一般我们都说我先成佛，成了佛我再来度你哈，因为我们害怕，哎，把生死烦恼当真，所以这是大菩萨才发的愿。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哎，反而表现一样了，哎，有点像那个说一开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哎，中间学的时候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最后学成了，搞通了，了义了，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哎，两头反而那个，画上好像一样，但是境界呢完全相反了，哎，
就是比如说有的就是法师或者有的这个有善根人，他发现说我愿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或者在秽土度众生，
是
这个愿也是不能乱发的，对不对？
这个你就不敢说。
这得也是大菩萨的，
哎，
大菩萨的这个你才能发这个愿。
不，你不敢说，你他发了这愿，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大菩萨呢？所以就不要管别人，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说了自己，
哎，对对对，
不能乱发。
这就很确切了。
啊，
你如果自己清清楚楚的，你就敢发，那就是敢发。哎，如果你自己觉得没这个把握，哎，你就不发。这个自己个人感觉不一样。那个妙老那大弟子智中法师，他发的愿就是生生世世入娑婆度众生，哎，他发的就是那个愿。
因为我看到在很多场合看到这个书里发这个愿，
哎，但是你不能评论，因为你不知道他心里什么感觉，哎，你不知道他是，但是你可以给某些人说，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人呐，不刚学佛，不太像，比较二，呵呵，一看我发大愿。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讲一讲，如果你没把握呀，你先别发那个愿，哎，你先自度是在前边的。你如果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让别人明白呢？是不是啊？哎，你先得自度，然后才能度人。能看出来的可以劝劝的，但是你法师我就那时候一直他那样说，我一点不敢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境界。他多次那样说。大会是名二种一禅题。无涅槃性，就是说这两种一禅题呢，共同点都是不入涅槃。以是义故，决定取一禅题行，就是都是说我不入涅槃。哎，以什么义呢？就是两种义，哎，一个是不信涅槃，一个是他知道没有涅槃，所以都敢发这个愿。云何为？你像我们刚学佛的吧，都得发四弘誓愿，那就是。真有众生可度是吧？真有烦恼可断，哎，你一开始都得发这个愿。你如果连这个愿都发不起来，你不可能过渡到最后。我学到说知道生死涅槃，都是空什么，你不可能学到那儿去。所以这个讲法呢，要这个为什么这儿佛要讲法？先看五种性，什么种性给他讲什么法。你这儿一搅乱了，你就扰乱他那个，说不定让他哎，这个就乱了套了就。云何为无始众生起愿？为诸菩萨以本愿方便。哎，就是像他这就说了本愿，我们本愿就是四弘誓愿了，大家共同的四弘誓愿就是方便。哎，就是这个学佛的一个方法。哎，愿一切众生悉入涅槃，一开始就要发这样的心。金刚经佛不是也说了吗？ 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怎么调伏自心呢？佛说你就愿一切众生都入涅槃。哎，但是后边一句话把了义说出来了，实际上呢无一众生而得度者。哎，你要用如梦观去度众生，哎，梦中度众生，没众生我度，度是什么呀？不是度众生，实际上是度自个儿那个心，是不是啊？是降服自己的心。哎，为什么要降服你的心呢？因为你有邪见。我们说了，成佛实际上不是修任何东西，就是修你心里的什么呀？邪见，把那个邪见修成正见，换成正见。哎，原来说什么都有，哎，现在你知道这一切如梦，什么都没有。哎，换成正见，我们知道一切法空，知道一切如梦的人，我们再去学那个量子力学，我们就是正见。为什么呀？我们知道这儿，哎，它是科学证明我们的一切如梦，哎，真的是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它是证明佛法，我们有正见，所以我们就变成清净种子了。科学家不行，科学家你就跟那个爱因斯坦这最伟大科学家，他竟然连那个就是科学实验的结果他都不信，他非要认为说这物质必须客观存在，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邪见顽固。所以那个量子力学的发明者呀，都是小孩子，哎，这相对而言啊，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呀？他就是对那个前边不执着轻，哎，那就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什么都是在这个物质客观存在基础上建立的。你这时候让他一下把自个儿前边推翻，这个很难受，哎。但是那些年轻科学家呢，他一看他就直接承认实验结果，爱因斯坦就不承认。这就是说什么呀？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仅仅是自己的错误看法，虽然很困难，但是呢你改变了错误看法，你就是清净种子。哎，你就立刻，你只要熏习的是佛法正见种子，你立刻就是你的法身怎么样啊？又增加了一份，哎，又增加了一份，一直就在增加你的这个法身种子。修行其实你看我们学到现在知道修行很简单，什么呀？不是让你修地球，不是让你搬石头，就是费劲的不得了，我没能力达不到，就让你在这想，哎，就是哪个意见是错的，哪个意见是对的，就让你，哎，就让你来体会说面前跟梦一样不一样。哎，你觉得不一样，你就好好学金刚经大般若经，哎，你就好好听讲，什么时候你讲的觉得，哎呀，佛说的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妄愚者，哎，不异愚者，说的是大实话，一点都不错。行了，你这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就在增加，哎，离成佛就一步一步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在接近。哎，成佛其实很简单，就是正闻熏习，哎，如理作义，这是真正的修行。好。接着这个菩萨接着发愿啊，以本愿方便，他发这个四弘誓愿的时候是一种方法，愿一切众生悉入涅槃，若一众生未涅槃者，我终不入涅槃，是度生的方便，是给我们梦中凡夫听的，哎，是告诉我们你也发这样的愿，哎，你也这个就是向菩萨学习，这实际上是方便。因为什么呀？实际上无众生可度，无他心里头清楚，哎，你要是现在我们认为有众生可度，发这个愿是很困难的。好家伙，众生无数十愿度，我这度到什么时候去啊？我这没日子了，哎，所以这个你就得大菩萨才能给我们实现这个。此亦住一禅梯去，哎，说这个菩萨呢也是住在什么呀？不入涅槃这一类里头。此是无涅槃种性相，哎，他也不入涅槃。他说我，你说众生不尽誓不成佛，这个呀，他就是人们一看就是他没成佛的时候，因为众生无数，你不可能度尽的。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话都是说不通的，逻辑上不通的，是吧？你有尽才能度尽，是吧？你无尽，你度了还有，度了还有，你怎么能断完呢？所以这都是愿。愿就是方便，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发愿，就是表示你一个方法。哎，我照这个愿修行修行，哎，你说不入涅槃，你也得入涅槃。你到那个份儿上了，是吧？你那个清净种子够了，它自然要入涅槃。不是，这就说的不对了啊。就是 因为说有入涅槃可入，还是建筑在邪见基础上，是吧？还是说梦里有东西，你才能断掉东西，你才能入涅槃？哎，究竟意义上就是，究竟意义就是没有生死，梦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也没有涅槃。哎，你就换你的邪见，就是把你的邪见记忆换成正见记忆就行了。哎，没生死，没涅槃。换的那个记忆的内容就是什么呀？就是没生死，没涅槃。你这就是。就是这个成佛的种子，哎，就是涅槃的种子。所以佛法这个道理啊，你看说，说不入涅槃，实际上是真正入涅槃。你要是说我要入涅槃，你对涅槃的理解就是不正确的，建筑在邪见基础上的。但是呢，这个阶段都得过，都得过。所以你对那个不信佛的人就说了，你一开始。人们现在争论说有灵魂没有，你还一开始还得给他讲什么呀？有灵魂，你还得给他争这个。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就争这个有灵魂没灵魂，那和尚都使劲说人有灵魂，有轮回。你看一开始你度这些众生，你如果跟他也说啊，你也就说实话说没灵魂，梦里什么都没有，他说那就对了，哎，他就没下一辈子，你就没法度他了，是吧？哎，所以你。看什么众生什么根性，你讲什么方法，等着他信了有灵魂有轮回了，哎，然后呢学开佛法了，哎，怎么修行你慢慢再给他讲实话。跟杜小乘不一样吗？哎，他说我怎么能成佛呢？这佛没法成，哎，这太伟大了，我成不了。哎，这佛就给他编一个方便说法，那你就成阿罗汉吧。先这个哄着他去修一段。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般涅槃？”意思是什么呢？此中就是这两种一坦题当中啊，有谁是毕竟不般涅槃的？就是毕竟就是永远不般涅槃，彻底不般涅槃。哎，这两种里头有没有那个就是说我永远不入涅槃的？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二种一禅体何等一禅体常不入涅槃，就是永远不入涅槃，此中何者毕竟不般涅槃？”你们说谁是毕竟不般涅槃？
第二种。
哎，对了，第二种，因为他是知道真相，哎，知道没有生死，没有涅槃可入，所以他永远不入涅槃。他就是叫换邪见种子，换100%都是正见种子了。哎，你愿意把它叫成涅槃就涅槃，你愿意叫什么名字无所谓，是吧？哎，佛告大慧：“菩萨一禅体者，知一切法本来涅槃矣。”你看，实话说出来了。那个菩萨不入涅槃的是什么呀？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本来般涅槃，就这一切法本来就是空，哎，本来就是无为法。涅槃不是灭尽吗？灭就是空寂，哎，空是涅槃，就是叫度一切苦。灭一切烦恼，哎，一切法本来它就没有，毕竟不般涅槃，所以它永远不会入涅槃。哎，如果他要说我终究还是要入涅槃的，那这水平太差了，是吧？那还认为有生死有涅槃，哎，那还没证见了，而非舍一切善根一禅体也，就是说菩萨是永远不入涅槃的。但是不是那个舍一切善根的那个一禅体，他不是永远不入涅槃的。后边我看啊，咱们接着来啊。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一禅体常不入涅槃，何以故？以能善知，善知就是很好的知道，知道的非常透彻。一切诸法本来涅槃，哎，一切法本来就是空，是故不入涅槃。非舍一切善根一禅体，知一切法本来涅槃，毕竟不入，非舍善根，就是说那个。”毕竟不入，永远不入涅槃的不是那个舍善根的一禅体。下边啊，大慧：“舍一切善根一禅体者，复以如来神力故，获实善根身。”就是他以后啊，复就是以后还有机会以如来的这个度生的这个悲愿，是吧？获实善根身，或就是说不准，是吧？或者哎，到某一生他又听懂了，他又觉得有道理，哎，又善根，原来的善根又唤醒了，又学佛了。何以故？大慧：“彼舍一切善根禅体，若执诸佛善知识等， 发菩提心，生诸善根，辩证涅槃。哎，就是说那一禅题啊，它不是死定的。哎，他碰到佛呀、善知识给他一说，哎，他觉得，我觉得也就跟那个现在这个叫学量子力学的科学家，现在西方那个物理学家学佛的可多了。哎，你看那个拍那个梦电影多少啊？那些人都真信，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那些电影的那个基础理论基础就是什么呀？面前跟梦没有区别。如果面前跟梦是有区别的，那那些电影完全失去意义，那就是骗人了，是不是啊？谁还信那个电影啊？像那《盗梦空间》，核心矛盾就是他跟他老婆争，他老婆说现在还是梦，他说现在是真的，他老婆就问他说你怎么证明现在是真的？他就一个有力的说服的那个道理都拿不出来，就说服不了。哎，他老婆当着他的面又自杀。他老婆自杀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从这层梦倒回现实去。这是真的，这是现在就是叫哲学界、理论物理界大家公认的。我们这跟梦是没法区别的。哎，就跟那个《黑客帝国》也是，那个梦外边那人进来告诉你要说你这是梦，你要起来拍拍那个沙发，这不是真的。那个人就问他，你怎么定义什么叫真的？如果你说你看见颜色了，听见声音了，你就定义成真的哈，那你就定义错了，是不是啊？你梦里头也是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你怎么能定义成真的呢？哎，结果一通说服，他就觉得这跟梦啊很可能是梦。哎，结果就问他你愿不愿意醒，最后他决定两个药片嘛，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哎，吃红的就醒，吃绿的就还回梦去。结果他就吃了红的就醒了，然后就你看这不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吗？唤醒众生，哎，佛入我们的梦，唤醒众生，告诉我们是梦，哎，使我们怎么下决心醒来。你下决心醒来就是什么呀？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叫成佛嘛，叫成为觉醒者，就是发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愿，哎，就是发菩提心。何以故？舍善根一禅题，以佛威力故，获实善根身。哎，就是说这个外道的一禅题啊，不是永远定了一禅题的。哎，以后碰到佛法，佛菩萨去度他，有可能他就成佛了。但是那个菩萨的一禅题，那是什么呀？他善知一切法本来涅槃，他知道没涅槃可入，所以他发了一个愿，根本不但不影响他入我们所想象的涅槃，还加速，是不是啊？你发这么大的愿去度众生，实际上都是在换，你怎么度众生啊？叫告诉众生这是梦，你这不是熏习，也熏习自己清净种子吗？所以是加速他的涅槃。所以者何？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为什么一禅题还会发心成佛呀？因为如来不舍，只要有机会，佛菩萨怎么样就会去度。哎，以是故，菩萨一禅题不般涅槃。所以说呀，那个断善根的一禅题是有可能还发愿成佛的。这个菩萨一禅题呢，是就是他知道没有涅槃可入，哎，这是真正的。入真正的涅槃，哎，不搬涅槃视为真涅槃也，是吧？那个说发愿要搬涅槃的，那就是方便说涅槃。何以故？大会，诸佛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是故大会，菩萨一禅题常不入涅槃，就是菩萨永远不会入涅槃。哎，这是懂得了这个没有涅槃可入的菩萨的真话。所以者何？佛于一切众生无舍食故。所以啊，你不要，你在这天天不要在这儿想什么呢？好多刚学佛的人都这样想，说这佛菩萨怎么也不来度度我呀？嗯，一会儿人家看那个人见了菩萨了，一会儿这个梦见菩萨了，一会儿那个人病好了，又那个群里都特别有意思，我也需要鼓励啊！你就好好努力你的吧，就是说。佛与一切众生无舍食故，就是说没有说忘了你的时候。哎，那不要说一个佛忘不了你，那还无数佛了，还无数菩萨了，是吧？哎，都忘不了你，没有舍你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去担心说观音现在我说这个他听见没听见啊，没反应。哎，呵呵， 不要去想那个，你就自己怎么好好修就是了。是故一禅梯不入涅槃啊，菩萨一禅梯不入涅槃。所以呢，就是你就好好努力，你努力只要跟佛菩萨相应啊，佛菩萨是一直盯着你的，无舍时故，没有忘了你的时候，那光鼓励你了。哎，复次大会说，那我觉得菩萨来这儿什么怎么就是，那就是什么呀，菩萨来了不会帮助你，不是帮不了你，就是他要能帮你，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真的你不知道菩萨现在就在帮你，你也不知道。你像所有佛菩萨的心的加持，我们心不是都在一起吗？实际上佛菩萨心的加持永远在给我们心的加持。哎，你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在佛菩萨加持的基础上，你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说如果没有诸佛菩萨的加持，你现在不是这个状态。哎，这是绝对的。那他无舍时嘛。哎，所以不要担心佛菩萨那个的能力。哎，你就这个自己好好修就行了。好，下边换了大题目了啊。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三次性。佛告诉大会说啊，大菩萨应该善三自性，就是说你要非常好的懂得三自性，这是根本。我们前边那个三自性班里头学了，是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也那样说，是摄大乘论，本来是那个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一品嘛，佛也那样说。说什么呀？三自性是解开诸佛密意的钥匙，就是所有佛说的那个只要你听不懂的话，哎，密意就是指的这句话没有明确说出来的，因为佛告给你说每一句话呀，不可能在这一句话里头把它全部佛法都给你说出来，他肯定是强调一个重点，说所有密意就是所有你听了佛这一段话，他所有没说的话，你要是懂三字性学得好，你都知道，就是他说为什么这样说，他没说出来的是什么，你全都知道。哎，对你来说就是佛法没有秘密。哎，你懂三字性，三字性就是全部佛法。哎，所以呢，你懂了三字性，然后后边一句话他就是说，哎，可以读懂一切佛经的所有密意。哎，就是说你看佛经就没有这个障碍。什么意思啊？佛说法呀，世间一切法就三类，不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出不了这三类。当然说如果你没学全，你说我光读了心经金刚经，光学了般若经，我不知道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世界真面目是什么，你少学了一种，那你肯定很多佛经看不懂，是吧？华严经说一切唯心造，三界唯有心，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三自性你少学了一种。哎，你要是三自性学到家了，佛没有第四种自性，就三自性，你一看就知道啊，这儿说的是遍地所知，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都是遍地所知。哎，然后佛说五蕴皆空，这是真理，永远不变。哎，这是无为法，永远不变，不是就是无为法吗？不变的话，这就是什么呀？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哎，这就是真理，是无为法。哎，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这是叫般若经里说的有为法跟无为法。哎，到这个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证到无为法了，后边没梦了，假的没有了，真的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哎，唯识，给你讲第三识说法。就所以三四性合起来就是两句，两个叫唯识无境，唯识无境四个字把三四性包括了。唯识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心识那一堆记忆，哎，只是除了那堆记忆，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无境是什么呢？哎，说我心外有法，有什么呀？有对心的对境，哎，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对境。这境是什么呀？就是说心外无法，心外的法都是你的梦境。哎，无境就是没有梦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这句话就是圆成实性。哎，就是真理，就是无为法。哎，两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两个有为法是一个真一个假，真的有为法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假的有为法是我们心做的梦里的一切法。 哎，都是不存在的。两种有为法，一个真一个假。你知道假法不存在，这个真理永远不变，就叫无为法。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你认为有五蕴，真理还是五蕴皆空，哎，是吧？你认识不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客观存在。所以三自性说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啊？哎，用如梦观理解三自性非常简单。梦里一切法都是假的，都不存在。梦里一切法都不存在这句话存在什么呀？是永远不变的客观存在的真理，原成实性。然后呢，你把这个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有为法，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呀？每个人的心，哎，所有众生心。所以三界唯心，唯识无境四个字，你就概括了三自性了。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很好的理解唯识无境四个字，你就是善三自性，你就是很好的掌握了三自性。菩萨摩诃萨当善三自性，真正的大菩萨你应该很好的懂得三自性。所以现在那个刚学了般若经的就认为自己了不得了，反过来去批判三世说法，说我不用学这个唯识，你说可笑不可笑？当善三自性，你才学了俩自性，就知少为足，就开始狂妄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哎，所以这没办法。但是呢，小孩子就是这样，哎，你看那个越知道的多的人呢，越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多，是不是啊？那个谁是忘了是那个古希腊谁了？学生问他说：“你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啊？”他先画了一个小圈，他说：“你们知道的呀，是这个小圈里的。”你们不知道的你看也不多，就是小圈外边的哈。他又画一个大圈把那小圈包起来，他说你看我知道的是包括你们知道的，我还有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我是这个大圈，这是我知道的，这个大圈之外是我不知道的。他说你看我不知道的比你们多，是不是啊？他那圈大外边多。你现在那个物理学发展不是告诉你了吗？现在是定论，我们人看到的知道的物质占全部世界的物质多少啊？5%，剩下95%是什么呀？是暗物质、暗能量，根本我们现在就捞不着，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但是它必须存在，它不存在的话，这宇宙不是这样运行。你看，我们现在你要小学生，我说过那个一个刚上学的一个小孩子问他说，学了几个字了？学完了。可不得学完了，老师教了多少他都学完了，哎，他不知道还有字儿，明天还要学，哎，学完了。越无知越这个狂妄，是不是啊？越学得多越知道自己不知道。你看现在量子物理学这些科学家都蔫了，狂妄的没几个。知道什么呀？ 95% 的是什么现在找不着。中国现在不是弄那个什么叫天眼啊，还是什么，不是找那个暗物质哈、啊？什么？那就猜，就是还一点不摸门了，还哎，所以这样反过来说，你就知道你现在能学三自性。佛说大菩萨应该学三自性，你这就很不得了了。你学到佛法的最后了，哎，虽然现在我们学的还不好，是吧？还需要学，但是你这个阶段到最后了，你学到三世说法了，学到了义说法了。你看《楞伽经》里头是不是说什么都说到底啊，说透？哎，小乘方便说法，什么方便说法？哎，菩萨不入涅槃，这是真话。哎，因为无入涅槃可入，唯识讲道理才把它讲透了，讲到家了。什么叫了义？了最简单的这个理解就是完了，讲完了。了义就是我告诉你这个，这就是到家了，到位了，再没话了，哎，讲完了。你像跟小乘那就不是讲完了，等着你入了涅槃出了定之后佛还要跟你说，是吧？你学般若经的广说梦中是空，佛为什么判教说二世不了义啊？我广告诉你梦里是空，还没告诉你梦醒了有什么了，真有什么还没讲了，还没讲完了了，哎。所以这个人呐、啊，这个末法众生就是愚痴的不得了，哎，你至少不学为识，你也别骂呀， 是不是啊？现在竟然发展到就骂为师，说为师反而不了义，他学了一个般若经就了义了，就学到家了。哎，学了两性，第三性还没学，他就批第三性。你说这个末法众生根性极差。云何三自性？什么叫三自性？为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哎，这是初期啊，这个在玄奘法师之前，大家译的名字不一样。哎，但是意思我们都好理解。你看第一个叫妄想自性，什么是妄想自性？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在梦中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都是妄想出来的。因为任何法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任何法它本身是没有分别的，因为任何就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法，它本身呢，因为你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的法，你不去分，你去分别是你的分别，跟那个法本身怎么样啊？没有关系。哎，法本身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呢，只要是你脑子里分别出来的法，都是你妄想出来的法。哎，何况你的根据，你的根据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给你用你的颜色翻译的那个众生心识。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用他的声音给你翻译的真相，所以呢，根据就是你的叫妄想，你的分别。哎，我们不是刚讨论过吗？你看到的颜色不是限量，限量你看不到，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把心里的那个限量给怎么样啊？给你翻译，用他的语言给你说的，给你翻译的，给你分别的。哎，你才能感觉到，弄到梦里头你才能感觉到。大家为什么做如梦观？你知道梦里头肯定都不存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妄想自性就是指我们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全是妄想自性。好，什么叫自性？就是自身东西本身。你看我们认为说房子是客观存在，那就是客房子本身。哎，这就是一个妄想自性，房子本身。哎，桌子本身，人本身，哎，你本身，他本身，妄想自性。缘起自性，这是了义法啊。这个缘起是什么呀？是真缘起。哎，真缘起。真缘起啊，没我们想象那么复杂。我们梦里凡夫立的那都是假缘起。假缘起是什么呀？这砖头是土泥合成的，什么钢筋水泥什么啊，那个水是什么啊，它这很复杂。真缘起就非常简单了，就是什么呀？一个记忆，一个亮起来的记忆，就这么两样。真实存在的缘起只有两个成分，就是你在这做梦的时候，你留下了记忆，这是一个存在。你所有的记忆，你那团记忆不就是你本身吗？真正的你的，真正的你，真我，大我，就是那团记忆，不是你这个五蕴身。这团记忆，这是因记忆呢，它有一团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力量最强的折腾，它不睡觉，它要怎么样啊？要做梦，它一亮起来，哎，变成现行。现行是旧的记忆组合出来的，这个组合不是你那个记忆的一个完全不变的重现，哎，是一个组合，加上你造了多少业，它是组合的，不是说。你这儿杀了一个人，你那个那边就杀一个人，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后边你又造了大量的善业恶业，如果你造的善业多，可能这个造恶业的这个种子啊，它就现行不了，因为它得因缘和合，它才能把这个梦做起来。哎，你做善事多，善业力量大，结果善业的这个记忆先现行做好梦，你那个恶业就现行不了。所以这个因果呀，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所以你每那个梦啊都是综合起来的，你这个综合起来的这个梦呢立刻又留下记忆，这个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又综合作用，又升起新的梦。因缘啊，真正的因缘只有这两个是真正的因缘，一个是记忆，一个是现行。什么叫现行？就是力量最强的不睡觉的那一块记忆它亮起来，亮的目的亮的样子就是什么呢？跟那个不亮的，不亮的就是黑暗，哎，你看就是一片黑暗，亮的那个就是把原来记忆的那个景象组合出来，实际上也不是真的，是不是啊？哎， 你杀了一个动物，这个动物这一生呢变成了或者就是还你还是人，他还是动物，他可能就能把你杀死。哎，那个这种例子很多，那个南方喜欢吃蛇，把舌头一剁，嘣嘣嘣就在这坐，坐着坐着那舌头怎么样啊？过来又把那个厨子咬死，这个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哎。那个人蛇那都是什么呀？不存在的。那是什么呀？就是你前生杀他的时候留下了杀他的记忆，那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生这个记忆能不能倒过来害你，以什么形式害你，要靠别的种子来综合作用才能实现。所以说你多行善呢，你恶业就不好现行了。缘起自性，记住，缘起自性是什么呢？真缘起，真缘起只有两个因缘，一个是记忆，一个是做梦的记忆亮起来一个景象。你就想象说，我们每个人一个黑大球，都是记忆，然后里头不睡觉的那个亮起来，你就跟看电视一样，中间一小块电视屏幕亮起来了，这就是你做的梦。但是这个梦呢，是那个立体的，立体电影。你就看，我们说了一个大黑球，中间一个小白球，是吧？就是你的现行，你的这个现行啊，我们的意识不是给你全部翻译的，是翻译里头的很小的一点。你像现在，我们现行是什么呀？北京、中国、地球，什么宇宙都在现行，是吧？甚至你的天堂、地狱都在现行，但是你的意识现在给你翻译什么呀？就翻译这房间，所以翻译那个又是一个小球，是吧？我说过那个，如果你想象这不准确啊，想象你的记忆是地球这么大一个大黑球，你现在现行的那个就可能是中间房间这么大一个现行，然后他给我们翻译的这个梦呢，就是一个枣核，一个大枣那么一部分，你如果上那个房间，他又不翻译这房间了，他又翻译那房间，三个球，把这个唯识无境。给你就三自性就讲清楚了。好，缘起自性，缘起自性叫什么呢？叫注意啊，为了跟我们梦中的假缘起区分，为了跟我们假缘起区分，它重新起了个名字，不叫缘起法，叫什么呢？叫依他起性。为什么它这个依他的这个他呀是确定的两个，它不是说木头水什么那个都不存在，在他这儿依他起性的这个他就是两个，是亮起来的那个梦是依种子升起，或者是依记忆升起梦，依他起，说我那梦我这梦从哪来的呀？依记忆升起，依种子升起，种子升起梦，然后说那我这种子哪来的呀？做梦留下记忆，依梦境生种子，他俩互相生，所以因缘，真正的因缘，真正的缘起，依他起，这个他就两个，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就这俩，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这么来回绕。咱们刚才说清楚了，来回绕不是老这一个梦来回绕，它是什么呀？新的梦依留下记忆，跟旧的记忆呢去组合，众业先报，看你那个哪个力量大，是吧？你念佛念念念好，你念的这个把那个修佛法的善根种子唤醒了，结果一下呢癌症也没了，什么命运也转变了，是不是啊？众业先报，你行恶，本来这个人好像还挺好，造大恶，你这得造大恶，这个两个条件，一个是你造恶的力量大，一个是什么呀？你原来恶业种子多，他能弄起来，一弄起来，好，一下恶报现行，就跟那个打猎的那个似的，立刻就当下就报。好，这是缘起自性，叫依他起自性。妄想自性呢，玄奘法师就给定了，玄奘法师翻得好，所以后来大家都用他的。妄想自性叫遍计所执性，遍计是意识的另一个名字。为什么意识叫遍计呢？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前五识都不是遍计，眼识只能见颜色，耳识只能听声音，都是各管一种， 只有这个意识是什么呀？又能看颜色，又能听声音，又能感觉到感觉，又能有想法，遍计。所以呢，遍计是意识的一名。遍计所执性，你看这很简单了，意识所执着的那个自性，就是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哎，所执着是什么呀？就是人呐、法呀、房子呀、桌子呀，就是这些。哎，所以妄想自性意思完全一样。缘起自性，玄奘法师译成依他起性，这个他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哎，俩来回缘起，这是真缘起。成自性，成就自性，哎，我们修学佛是为了成就，成就什么呀？成佛，哎，成就。这个玄奘法师呢，嫌这个字儿少，他就加了几个字儿，叫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哎，就是我们现在修行是为了什么呀？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是吧？我是为了成就，就是我见到真实，哎，圆满成就真实性，你初地就见到真实了，是吧？初地照见五蕴皆空，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但是你还没有圆满，是吧？你圆满成就真实性，这就是到成佛，哎，圆成实性就是圆满成就，就是证到初地以上，这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初地也叫圆成实性，为什么呢？你圆满成就了照见五蕴皆空，哎，假象消失了，见的都是真实，这也算一个圆满，是吧？阶段性的圆满。佛次大会，菩萨摩诃萨当善知三法自体相，哎，你应当很好的知道三种法的自体相。自体相是什么？注意啊，咱们这就强调一下，遍计所执性，就那妄想自性的自体相是什么呀？就是你妄想的那个东西本身。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桌子我是我们一个妄想，说这有桌子，桌子本身是什么？你善知它的自体相，桌子的本身是什么呀？是空，是根本不存在这个桌子。哎，那我为什么能看见这个桌子颜色呢？因为我们心里头有很多桌子的记忆。哎，现在这个人道众生的这个梦起来了，所以里头就有桌子、有板凳、房子什么，哎，就是这些影像，就是一个假的影像，一个梦像。实际上它有没有自性啊？有没有自体啊？没有，哎，就跟梦是一样的，用如梦观理解。大会啊，不是，这是三法，这是遍计所执性的自体相。依他起的自体相我们看不到，是吧？依他起是那个心识，心识自体相看不到，但是佛可以怎么样告诉我们？说每个人真的有你自己的一个体，什么呀？你那堆记忆，哎，自体相就是那堆记忆，哎，然后记忆呢，你也有无梦睡眠的时候。无梦睡眠，我们方便说啊，无梦睡眠就是一个大黑球，就是不亮，哎，不做梦，休息了，无梦睡眠，哎，结果早晨一醒呢，里头就有一块小球亮起来，开始做梦了，哎，这就是依他起的自体相，哎，就这样，三个球。然后圆成实性的自体相我们也确一下。圆成实性是什么呀？我们说是无为法，就是告诉你五蕴皆空，这一切如梦，就是这个真理。它因为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叫无为法。这个圆成实性的无为法的自体相是什么？注意啊，这个真理的自体是什么？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理，这个理必须用话来表示。它有没有自体啊？没有。你记住这些，看那个解释密经的时候就用上了。圆成实性没自体，说没自体不是就不存在吗？哎，它就存在，为什么呀？它是一个理，它就没自体，它就是你说一句话，哎，它还就客观存在。这是方便说法，哎，你说这个方便说法，这个方便说法对我们凡夫成佛是最重要的。你就靠这一句话，你看你成佛怎么成啊？你就靠念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就念这个真理，就念这个圆成实性，是吧？就念这个真理，没体相，就是一句话，你就老念这个话。我读大般若经，我读金刚经，读心经，哎，好，你就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天天念这个，你那个染污种子就怎么样，就换成清净种子了，哎，邪见种子就换成正见种子了，正见种子熏够10%就行了。 所以这个圆成实性没自相，没自性，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真理，但是呢最重要，最重要。那两个呀都是告诉你实际情况，说你就是一颗心，那是告诉你真实情况，告诉你真实情况是为了让你认识到这个圆成实性这个真理，是真的，告诉你面前跟梦没有区别，这也是什么呀，也是讲圆成实性，都是在围绕这个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这个自性最重要，但是它没自性，没自性还真实存在。大会，何等三法自体相，一者虚妄分别名字相，正好它意的不一样，我们可以来理解。第一个叫虚妄分别名字相，就是虚妄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分别我们脑子里分别的全是虚妄分别，是吧，你脑子里想的它不会有真实的存在。名字相这个说的很好，就是我们脑子里分别的都是名字，都是名字，你要是没名字你连动都没法动，你早晨说一睁眼白乎乎的，这就是一个名字出来了，是吧，哦，这是天花板，你就是你先得认识，就是给它形成概念，形成一个名字，你才能想起来它是什么，你才能接着继续分别，所以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全是叫只有名字。大般若经里头这个话到处都是，是吧，但有名字，就是说我们认识叫只一个名，除了名怎么样，什么也没有，就是人们整天就拿着名字在互相骗，我说我这儿啊，我这儿给你什么这个啦那个啦啊，那个就给他钱，是吧，看谁忽悠谁，实际上是吧，就有个名字，但是呢你信，你信以为真，你跟他的买卖就成了，是吧，全是名字，就是在这交换名字。二者因缘法体自相相，这是真为实讲真因缘，讲了义嘛，因缘法体。因缘法体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这就是真正的因缘法。但是这个记忆它刹那生灭，它在变，变什么呢，它我们现在凡夫就会做梦，这样的话呢就是有记忆有梦，有种子有现行，就这么两个因缘法体，自体相就是那堆记忆。到你初地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不做梦了，不做梦了，就没有那三，也不用翻译了，是吧，就没有那三个球了，就变成什么呀，就一个球了。这一个球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球他立刻看到了所有的球，是吧，不管众生的所有身，佛菩萨心他都看到了，所以他是直接跟众生同体大悲，你那儿有个什么感觉，他这是跟你同体，你想，所以你不要担心佛菩萨会误解你，求佛菩萨也不用求的太具体，因为我们这个智慧不行，我那个时候经过好多次经验，我在这求佛菩萨他不按我那个愿，我说这可能是我求的不对，结果呢那个事情一发生，发现呢你那个求的不对，不是这个就是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不要去说佛菩萨听懂了没有啊，你那点小心眼，他跟你同体，不要担心那个，你就诚心诚意的好好的修，好，求是起作用的，因为什么呢，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认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叫回向，是吧，发愿，你这个回向发愿这个记忆啊，对其他的记忆是要发生作用的，你老发这个愿，他这个对别的那个别的，他就把这个方向啊就往这个，他影响别的就往这个愿的实现上，往这儿来实现，所以发愿是管用的，回向是管用的，影响你的善根成熟的那个成熟成什么样子，因缘法体，就是我们的心。三者第一义地法体相，第一义我们说了，第一是最高的境界，义是境界，最高的境界，地就是那个真实真理真相，最高境界的真相，它的法体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个五蕴皆空，这儿呢多说一句，不多说了，因为我们刚学三自性，就是这样呢，就是两种是有为法，前两种虚妄分别名字相是假的因缘法，你认为有实际上没有那些，假因缘法，第二个因缘法体，你的心识呢是真因缘法，种子现行都是真实存在的，第三个呢 实际上有的就是这两种，是吧？哎，第三个是不是有这个东西，是有什么呀？有一句话，有一个真理，告诉你一个修行的诀窍，就是什么呀？你记住，梦里头都什么都没有，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什么就是般若经里头给你重复的那些，你老念这个真理，就把清净种子熏到记忆里了，你够了一定的力量，自然就从梦中醒来。这是告诉我们修行的诀窍。好，我们休息半小时。